各位线上的读书会嘉宾及在场的老师同学们，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的直播课程。我们今天晚上是中庸，中庸啊是子思传承于这个孔子的，应该说是传承于曾子啊，曾子传承于孔子。啊、特别在这个中庸啊来表彰他对孔子的了解、尤其是在陈这一章、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六章、说到陈、来这个说出孔门的心法的这一分、更能彰显子思是深入孔子的意涵，了解孔子的心法。那陈太重要了，陈、不只是立身处世要成，修学正法要成，亲近善知识啊，这个良师益友要成，修学正法要成，办事业要成，没有成那是通通不会成功、但是那个成啊长什么样子呢？如果在二十章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说成它其实是一种择善固执，而且这个善呢，包括老师，包括朋友，包括正法，包括环境、那这种有抉择力的人，而且固执起来、我们一般说人有些人是很固执的，你根本转他转不动的，择善固执就像这样的、像这个牛迁到北京还是牛这样的，叫这种固执法，择善固执，一直到不勉而终，不失而得。不勉而终就是从容中道，意思就是说能够一直通达到形而上，把内在的烦恼全部斩断、这样的人、对自己对众生、才是不夹杂着一点私意的诚、所以诚不只是说父母对子女的那个诚心诚意，阿公阿嬷对孙子那个诚心诚意，或者是业务员、对业绩的诚心诚意，或是老板对公司的发展的诚心诚意，其实不止这样，更重要的是在信于天道上的学习，使得他对这个这种人才是诚心诚意的，对，能够帮助自己离苦得乐。这个而且用这，他也才知道说利益友情才是他的出路，而且诚心诚意的帮助众生、能够这个离开烦恼、能够这个正得心性，得到究竟的快乐。这种内涵、叫做诚心诚意，这种内涵、是至诚的形象、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更特别来说，至诚达到最殊胜的诚、它的形象是什么，它的效果是什么。那中庸总共有三十三章，我们目前呢、是要讲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经文呢，就是至诚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陷乎失归，动乎事体，祸福将至，善必先自知，不善必先自知，故至诚如神。好的，那个这一章里面、它整体的架构是这样的，就是说论至诚之道。那论至诚之道里面有至诚之孝、那至诚之孝又分为三段，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段前面都是至诚之法、那眼前是至诚之孝。至诚之孝就是说他的这个、孝就成孝呢，就是前之如神。前之、就是能够预先了知，像神一样，有神通，像神明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进度。那这一章的那个架构是说，这个总说啊，至诚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那为什么他可以预先知道呢？因为在征兆发生的时候，他就可以看，这个感觉到，而且知道这个征兆带来的是凶还是带来的是福，他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知道？因为他是诚心诚意的，所以他一定知道、这是这一章的大意、那我们来看这一章里面、每一句的个别意思。 第一个叫做自成之道可以前知。那这个可自成，我们前面说过自成是怎么来的呢？自成啊有两种，一种是由成而明，第二种是由明而成。由成而明、是说这个人是先天的，这个人先天上、他就是一个从容中道的人。从容中道叫做喜怒哀乐未发，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前身是一个很有内在修为的人，这一生呢也能够朝向于内在的修为，这种内在的修为会让他找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好的教法，会让他越来越明、叫做成者明矣。像孔子就是成者明矣的人、孔子比如说去寻觅那个大道，文武之道的大，文武之道的小，孔子都学，就成者明矣、鲁国多君子当中以孔子是既成又明。那像曾子、颜回这些人、当然颜回也是由成而明，曾子是由明而成。由明而成就是像孔门的子贡啊，或者是这个宰我啊、冉求，这些都是由明而成，跟着老师学，越来学越来越学越学、内心越来越开阔，烦恼越来越少、那这个成里面不但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信与天道，也知道众生的出路在信与天道，而且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那要怎么帮助众生呢？就要透过半政治跟半教育来帮助众生。那但是这个要利益众生、要很多的能耐，所以入世的时候还要讲究的很多、比如说、政治啦、经济啦、科，尤其像现在这个跨领域的学习、这些、现代知识的了解都在诚意的范围内、那可以前知啊，到底是现前了知还是预先了知？好，那我们这个运光大师他说啊，他说人、修为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心像镜子一样，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就忽人来镜子就照忽人，汉人来就镜子照汉人，所以这个前知啊，叫做现前了知，就是说。现前是什么一看就知道。那像许公老师啊、这个晚年、很有能耐的，比如说老人、是一个对文化的学习、非常深入的人，又通达人情世故，对众生又极有诚意，所以他可以前知。比如说这个人走进来，光从走路的姿势、就知道这个人的吉凶祸福大概多少，这个人开口讲话大概就知道他一生吉凶祸福多少，这叫做现前知、像镜子一样、那无主见这个五祖下面不是有神秀大师吗？叫做心似菩提，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心啊，擦干净以后，像镜子一样，烦恼除去以后，心里面就有这种能耐，能够现前了知。但是这一章里面好像不只是在讲现前了知，这一章如果看着下面的经文、一起来配合的话，是指能够预先了知、预先了知未来的吉凶祸福。那这个未来的吉凶祸福啊，我们一般说小人他也懂得分析利弊得失啊，也知道趋吉避凶啊，难道这个小人也是自成之道吗？你看那个历史里面很多的小人在分析利害关系的时候比君子还要厉害，难道小人也合乎自成之道吗？他也可以了解未来是怎么发展的，也会呀、难道只有君子会吗？但是要知道小人的判断里面、通通跟自己的吉凶祸福有关，他不会去判断说，举例来说国家的安定、才有个人的安定，国家的发展、才有个人的发展，这君子看法是这样、小人不是哦，小人是国家完蛋也没关系，我只要得利就好。那而且有时候福报是在哪里，在乱，越乱越有， 小人的想法跟君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都在判断未来的发展，可是小人的判断是没有用的，就算他得利啊，他也是祸延子孙啊。纵然啊，这一生啊没有得到很大的报应啊，他的家里面啊也蒙受其害啊。那更何况是良心的不安、午夜梦回的那一种失心滔滔的那一种烦恼的交织哈、啊，生活过得很不快乐，这又不是一般人了解的。那这个那我们现在还有流行的叫做大数据去分析未来，这个也不需要自成之道啊。大数据去分析未来，可是大数据去分析未来，它会告诉你一个趋势，可是这个趋势的吉凶祸福呢，大数据没办法分析啊。比如说它可以分析说大家可能口味是这样的口味，所以你这样发展的时候你会赚大钱，可是这里面有吉凶祸福呢，大数据不会，没有办法告诉你。所以君子不但是可以知未来、知眼前，还可以知这个吉凶祸福。好，未来大家整体的趋势往这里走的时候，你要不要往这里走？如果往这里走的时候是同受害的时候，那君子不能够跟大家造功业哦。好，那如果是大家都不肯往这里走的时候，反而是这个你要往这里走才是趋吉避凶，那你得往这里走哦。这就是虽然大数据在判断未来，好像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可是君子更知道在这未来趋势当中到底是吉还是凶，还是祸还是福，这是大数据不能取代的，人工智慧不能取代的啊。所以自成之道可以前知啊，真的有多么的好。那怎么前知啊？就是预先了知。那预先了知当中啊，哪一种的预先了知最厉害呢？就是这个叫做国家将兴啊，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啊，必有妖孽啊。那国家将兴，一个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要真祥，真也是一种吉兆，吉祥的征兆，所以真祥就是吉祥。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换句话说，妖孽跟真祥，真祥是将兴的征兆，妖孽是将亡的征兆。那这里面呢，可以这个真祥可以表现在哪些呢？真祥可以表现在比如说这个四季如春啊，风调雨顺啊，像顺的时候呢就是风调雨顺，四季如春啊，或者是说野外啊有这个龙凤啊，像尧的时期有龙啊，那在文王的时候呢，凤鸟鸣于岐山啊，这些都是真祥啊啊，或者是在乾隆25年的时候啊，乾隆盛世啊，乾隆大概在70岁以前啊，那真的是康有为、康永前三朝里面啊，乾隆是最高的盛世。乾隆如果在70岁以前过世的话，哦，那个是明君可以上追周成王、成康二世。那可惜后面啊，这个是十全老人志得意满，这个用和坤啊，这个。以私害公，后面先不要说，在乾隆25年的时候，那个金木水火土的星啊，排成一直线的，那种瑞相，乃至于像比如说一个朝代，这个比如说，这个灭亡前朝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吉祥的征兆升起，这叫做国之将兴，必有真祥啊。那当然还反映到，比如说。这个以上是讲到气候啊、意象啊，那如果讲到风俗的话，比如说这个风俗很淳厚啊，那讲到政治里面呢，政治里面就是明君主政，一帮君子在朝，这都是真祥的形象。请问这真祥当中啊，哪一种的真祥才是真正的真祥？朝廷当中明君当道，一帮君子在朝，这才是真正的真祥。其他外面的真祥只是一个 感应之道而已，但是有些真相未必是真相。如果朝中没有明君当道，没有一帮君子在朝，有些真相也未必是真相。举例来说，唐玄宗在从开元到天宝的时候啊，一样的、老百姓欢乐啊，一样的是富足啊，一样的奢靡啊，那种真相其实是败亡，对不对？孔子那个时候也出现麒麟，难道是真相吗？所以麒麟被伤了左足以后啊，孔子才说道穷乎、这个绝笔不作春秋。所以真正的真相、是在外人事上说、所以古代里面有很多真相，讲到什么什么瑞相啊，大臣们上奏者都说请皇帝啊不要太相信。有很多都是拍马屁的、要真正相信的真相是什么？是风俗淳厚的那一份，是在朝中一帮君子在朝明君主政的那一份，那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人才是最吉祥的。你看孔子周游列国，只要有一个国家的国君肯用孔子，就是真相，就是国家将兴的征兆。对不对？可惜各国的国君都没有用孔子、那好，那回过来同时说啊，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那这个妖孽啊，也是一样，在这个在天象当中啊，比如说是什么狂风啊、暴雨啊、土石流啊、地震啊，好像我们台湾啊，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啊，国民党就垮台，垮了以后啊，到现在还振作不来，这个也是一种那个将亡，就挡这个亡哈。那这个狂风啊、暴雨啊、火山爆发啦、旱灾啦、水灾啦，乃至于在晋惠帝的时候啊，他的宗庙里面呢、还听到鬼在哭啊，这是指那个妖孽的象。还有呢，在风俗上，那个比如说什么裸体奔啊，什么男什么人妖啦，或者是一大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最可怕的妖孽是什么？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这种妖孽。所以古代如果碰到这个的话，那该地的县官免职，那个地方把它拆掉，给它灌水变成 水塘、不准住人，那是最凶的凶宅。买房屋啊，只有买到这个是最凶的凶宅，哪怕它是金华地区都不能买。这叫做妖孽。但是妖孽最可怕的妖孽是什么？是昏君在朝，昏君主政，一帮小人在朝，那是国家将亡最大的妖孽、所以你看陈汤王伐夏桀王成功以后啊，国家还干旱三年，请问那是将亡的象吗？不是吗？所以最重要的是那个妖孽是看风俗、看为政、看教育。如果那个教育教的就是富不富、值不值的、鼓励欲望的、鼓励乱伦的，这才是最大的妖孽相。所以君子要懂得这样看事情，懂得看，这才是真正看吉凶祸福的眼力。而这样的眼力啊，往往在古时候，大家如果看那个历史通俗演义里面，往往那个大臣在上奏折的时候，讲到将兴将亡的时候，他只是借天象来讲人事，人事还是重点。只要那个妖孽相，只要主政的人肯回心向善，肯善用君子，妖孽相也不足怕。真相、如果不好好的爱惜，不在这个政治的品质上讲究，在教育的内涵上讲究啊，真相也未必是真相。真相也只不过是眼前一时的瑞相而已，但是引导到后面、就像说某人爱国奖券、中了5亿， 这种福报啊，未必是真相，眼前看是真相，未必是真相。所以以前啊，在英国里面啊，有那个中乐透的，中那个几亿英镑，几年以后下场比乞丐还可怜。所以不能以一时的真相来论，而这个真相里面要回应的是人事，这才是真正眼力。就是说君子的眼力，善读历史的眼力。你看一个人也是一样，一个人他现在正在这个处于顺境当中啊，未必是真相。假如他的旁边不是良师益友，都是一群狐群狗党，或者是一群啊这些这个好厌乐的这些朋友啊，你这个也未必是真相。然后这个人的处境很艰难，哦，像少康中心一样，处境很艰难，而且这个有朝中有小人当道，可是他懂得振作，哦，懂得吸取教训，哦，懂得好好的奋发图强，懂得结合有志之士，妖孽也不足畏。所以真相也不足一，妖孽也不足畏，关键都在人事。哎，所以懂得一个国家将兴跟一个人将兴，国家将亡跟一个人将亡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你看厉不厉害？所以懂得你这个人，请问要怎么去找出路？当你有好的老师、好的朋友，这就是你将兴的征兆。你本身又懂得好好的奋发图强，好好的向学，你就是真祥的征兆。反之，你拥有这个家庭的富贵，哦，承接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富饶，成为富二代。可是呢，一天到晚如果是做伤风败俗的事，往往这个跟这些小人群居啊，这个防这些福报都不足畏。好，那以上啊，这就是看事情的眼力，叫做可以前知，看预先了知吉凶祸福是这样看的。所以现在说这些真相或妖孽啊，可以叫做现夫思归，动夫视体。现夫思归的思啊，就是我们一般补易经的时候会有五十根思草，哦，那个补的方法呢，孔子在易经的系辞传里面就有讲补的方法。那徐行明老师啊，在读易简说里面呢，就有教那个补的方法，大家自己去看。那归呢，是烧这个归看那个裂纹，在以前的周公周夏商周三代啊都会的，后面可能都失传了。所以现在这个烧这个龟甲看裂纹来补这个修旧，就是吉凶祸福，这个传承呢可能是失传了。可是五十坑思潮来补这个卦，哦，来谈未来的吉凶祸福啊，这个传承是有的。现夫思归啊，就在思归当中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我还是要回到前面说的，真相不可疑，妖孽不足畏，关键还是在人事。所以易经里面叫做易为君子谋，你就算补出一个凶卦，君子肯好好的反省改正自己的缺失，啊，那个好好的奋发图强，凶也不足畏，啊，吉也不足一。你补出这吉啊，结果你并没有好好在尽德修业上去讲究，你的吉也不足一，不足去依靠的，啊，所以就现乎思归啊，就告诉你警惕你，啊，那动乎视体，在这视体上动。动了凡先生，啊，也讲到说，春秋诸大夫啊，看人的吉凶祸福啊，就看他视体的动。这个人，啊，如果这个视体是庄重的人，啊，常常是得福的人；这个视体，啊，是轻佻的人，啊，常常是得祸的人。你知道为什么轻佻会得祸？就是蛮不在乎，哎，不看不重对方，事情呢很轻易的办。哎，为人，啊，是很草率。那你想看那有什么福报呢？那稳重的人，啊，可以这个安定下来，可以做很好的思考，可以在肢体上表现对人的尊重， 那当然他就有福报嘛，对不对？那这个叫动乎四体，而且这动乎四体啊，还要依理而动。依理而动啊，就是一个通达人情世故的动，尊重对方的动、啊、而且这个动啊，含藏着趋吉避凶的动。而且在尤其这个动乎四体啊，特别在哪里呢？特别要表现在宗庙、朝廷、祭祀当中的动乎四体最重要，这个要讲究。比如说很严肃的场合你还嬉皮笑脸，那你大概你会有凶兆出来，那就是凶兆。就当然有些场合啊不必那么讲究，比如说居家不必那么讲究，居家不必客礼相见，这个朱子这些可能宋儒啊，这个可能是太做作也不行，就是说居家不要客礼，居家不是做客人，居家可以方便一些。可是严肃的场合你还那个妈妈夫妇啊，上朝祭祀那些，你还那么轻佻啊，那个动乎四体啊，那是会那是凶兆、哎、那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以前那个朱隐公跟鲁定公见面的时候，在朝聘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成这个规。那鲁定公啊，过分的礼貌；朱隐公啊，过分的骄傲。子贡说，这两个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嗯，所以那个礼节啊，就是要恰到好处的表现啊、哦。那个，你看那个你如果知道的话，《孝经》里面啊，讲到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卿大夫章里面就讲到说，那个四体之动啊，关系着国家的祸福存亡。你看这么严重的，所以那个卿大夫呢，要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言语上，表现在行为上，表现在服装上。所以在重要的场合，你要有服装的表现。在重要的场合里面，你的言语、你的谈吐、你的动作，都表征你对国家的信心，表征你对国家的这个，你是在代表国家，表征你对老百姓的重视。而老百姓会从你这里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从对你的相信里面才影响到对国家的相信，你就可想而知卿大夫的动乎四体。那我们这个如果能够引申的话，动乎四体到个人也很重要。比如说比较庄重的人，人们也比较相信他，说话要经过一番考虑的人，他所说的话人家也比较会信任他。反之马马虎虎啊，想到就说的人啊，肢体动作不讲究的人啊，也不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不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啊，就谈不上出路，谈不上福报。可见动乎四体啊，跟吉凶祸福也有关的。那接着我们说啊，这个祸福将至啊，祸福将至就是说，好，现在呢，这个祸福还没有到，祸还没到，可是眼前可能是福哦。还有福还没到，可能眼前是祸哦，对不对？我们有四种讲法，就是祸还没到，可是眼前是祸；祸还没到，可是眼前是福；福还没到，可是眼前是祸；福还没到，可是眼前是福。来看大家怎么看？我们一般往往说祸还没到，眼前是福啊，一般人都没什么感觉，总认为我就是在福中，我今天也是福，我明天也是福， 我就是福，因为祸还没到。还有呢，福还没到，眼前是祸的人、啊、他也很泄气，他就觉得很倒霉，他好像觉得不能改变命运，好像觉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有时候福要得福，要先居祸。所以请问在祸当中你要很高兴，因为居祸的有时候你要得到大福的人是不是要经过考验？那就是考验当中就是一种祸啊，很障碍啊，困难啊，可能想要提拔你的呢，可能有时候要刁难你。可是在刁难你当中啊，你就认为这个人过分，这个人不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人啊我不想跟他共事。可是不，他可能是要用你。所以祸跟福都还没到的人，只有至诚的人才知道会来祸会来福。 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那有些福，大福要5年后才来，10年后才来。你给一般人讲，一般人会相信吗？不会。唯有至诚的人他才会相信。孔子他一生这样经营他自己的人，他你相信，你在当时的人，你相信孔子是一个福未来会来的人，而且会来，不但来到他身上，而且会来到他80代往下走，你相信吗？你不会相信。福之将至，尤其是大福将至，而且是几年后才来，一般人是不会相信。所以往往在冬天的时候都耐不住寒，就是难怪嘛。所以你看那个大企业家刚开始在很困顿的时候找人来一起共事啊，大概都跑光了，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相信眼前的利益，这个月的薪水哈，都相信这些，不没有办法去相信未来的看不到的。可是有一天他成功的时候，大家却说，哎呦，你待遇太高了，你收入太高了。可是他在困顿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才会说祸福将至啊，只有至诚的人诚意疼才知道未来会来祸还是未来会来福。好，所以像颜回这一生啊，胆思飘云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请问颜回这个快乐，它 是一个什么样的快乐？一定是学到的快乐，还有呢，福将至的快乐，对不对？人生的经营，未来的真相是你难以想象，眼前是这样辛苦的经营，就像很多大企业家，眼前很辛苦的经营他的企业，因为他相信未来成果是你难以想象的。人生的经营都是这样，可是一般人只看眼前，大数据算的也是算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趋吉避凶吗？ 是往后走是越来越吉祥吗？大数据是没有办法的。那接着我们来说，祸福将至啊，善必先知之，不善也必先知之。那这个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啊，这个怎么知呢？怎么知？因为诚心的人，他本身是一个有心要去利益天下苍生给自己出路的人，当然这里面包括他对道的了解，对理的了解，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对经学的了解，对这些各世间，色受众生的学问他的了解。所以这个人，必先知之里面包括他的直觉，包括他的分析，包括他从已知去推未知的，他必先知之，那不善也必先知之，不善就是说会导向于祸害的，他也一定会先知，那这种的先知啊，不只是像大数据这样的算出来，而且是可以凭着他的观照，凭着他的直觉，他都可以知那个像季札，吴公子季札，吴王寿梦的儿子，这个人就是一个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了凡先生也是一样，了凡先生，要看考功名的时候看人家就知道说这个人有功名，这个人没有功名，为什么？就看他的态度，看他的言语，就知道这个人后面是好的，或者是后面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不用了凡先生，虽然跟孔先生学那个少子黄极术正传，可是他都不用这种命理学，他用的都是经学的见地，这种乃至于观察对方呢，都是从对方的心态，对方断恶修善的知见上去论对方，不是从命理学去论对方。那论自己也是这样论，这个叫做诚，诚就是有内涵，而且不夹杂着私情，有经学的见地，对世间的了解都是属于诚的范围，而且是完全想要去利他的人，这种人叫做诚 不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城，乡下人的城，请注意子思对城的定义。所以最后的结论呢，叫做故自成如神。自成如神，这个如神要怎么 如神呢？神就是人家说神明，神明啊，他可以了，他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求神的时候，都是希望说未来给我赚钱，未来让我远离祸害啊，未来让我得到福报。神就是能够知未来的人，自成如神就是可以知道未来的人。未来的人，这个人未来，这个人的动作，这个人的言语，这个人的行为，这个人的心理，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未来是吉还是凶，还是祸还是福。当然对自己也是这样的了解，这样的人才是最厉害的人。不管这个人是来修行，来办政治， 来主持家庭，来办教育，都是最成功的人，来办事业都是最成功的事业家。那这个最后呢，我们这一章的旨趣是什么？我们这一章的旨趣啊，就讲到自成的效用。自成的效用，自成是一个体，它的效用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效用就是前知。前知就是现前了知，预先了知。那现前了知跟预先了知啊，都是一个能趋吉避凶的能力。比如说现前了知这个人是恶人，现前了知这个是小人，那当然对我有利啊。现前了知是君子，现前了知是善知识，请问对你有利还是对你没利？当然有利嘛。再来，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吉的，那我做，这个当然对你有利嘛。这个事情做下去对你是凶的，所以我不干，那当然对你有利嘛。所以自成的效用就是前知。前知啊，不但能够对，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出路，也能够帮助众生找到一场非常好的出路。假如你有这样的朋友，你有这样的老师，懂得用这些背景来看问题而产生前知啊，那你是人生最幸福的人啊。最后总结，总结啊，人生的时间过得很快，几十年一晃就过。这个你到底要把你自己呀搞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正在决定你自己，你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上啊！你到底要把你自己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入世要怎么入世，都掌控在你的手里。假如你懂得这一章的时候，你就懂得你该如何入世，该如何塑造你自己，该如何创造你的人生，不是吗？那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里哈。这个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那中庸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懂得用中，而且用这个诚，这个诚呢可以推动各类的品德，比如说中也要靠诚去推动啊，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通通要靠诚去推动。办事也靠诚去推动，做人处事也靠诚去推动。诚真的是孔子的心法，子思提出诚啊，可见他对孔子的学问有最精、最准确、最精密的认识啊。难怪子思是孔门的传承，人称宗圣。对，颜回是父圣，曾子是宗圣，子思是庶圣，能够讲述孔子的要义的圣人。那孔家一门，中国四大圣人，孔家能出两个圣人，可见孔子的福报是难以想象。好，那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谢谢大家收看，下周再会。